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最近在莫斯科推出的两个免费参观游览项目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和好评。这两个项目分别介绍了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苏联时代的一些历史，比如斯大林的家人、子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破坏，以及许多荒唐的举动，还有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失望等。参观项目分两天举行，每次活动持续两三个小时。第一天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市中心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大楼，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办公大楼的附近区域。在第二天，导游会带领人们沿着莫斯科的果戈里林荫大道行走，介绍两旁建筑的历史，这包括斯大林时代的对外情报局总部和国防部、斯大林儿子的独栋别墅住宅，还有30年代苏共当局想废除私有制和个人隐私，尝试推行公共食堂和公社式的住宅所兴建的第一栋大楼，但这个荒唐的计划因为不受欢迎，后来不了了之。在介绍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的大楼时，导游帕维尔说，大楼地下室曾经是秘密监狱，许多人在那里被处决，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光是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曾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能活着出来的人仅有24人。前苏联意义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等人也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过。帕维尔说，地下室的每间牢房的编号都不连续。他说，比如在第一号牢房之后就是第17号，接下来是第23号，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大楼中的哪一部分。此外，牢房的墙都经过特别加厚，那样做是为了防止人们敲墙彼此传递信号。帕维尔说，克格勃总部大楼的地下室监狱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被关闭，后来改建成为工作人员的食堂，但现在作何用途外界无人知道。离红场不远的一栋建筑曾是斯大林时代的最高军事法庭所在地。帕维尔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时，大楼里的法官们就如同车间生产线上作业的工人们一样宣判人们死刑，每个案件的处理时间大约为10到15分钟。经过这栋大楼，有400多人被判处死刑。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的建筑、东正教堂等被布尔什维克政权捣毁，较著名的包括了在莫斯科果戈里林荫大道附近的救世主大教堂。导游帕维尔说，由于救世主大教堂规模巨大，苏共政权用了2天的时间2次爆破，清除废墟花了1年多的时间。当时的一个非常荒唐的计划是想在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兴建金字塔式的苏维埃大厦，并在大厦的上面再树立一尊巨大的列宁塑像。他说，根据设计方案，这个列宁像将有100米高，列宁的手指头将有4米长，列宁的头颅将有5层楼那样高，列宁的头里面计划建图书馆。帕维尔说，幸好这个项目没有实施，而是在教堂的原址上建了游泳池。苏联解体之后，游泳池被填满，又恢复重建了救世主大教堂。帕维尔目前是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4年级学生。他说，许多资料都已经公开，有关的题目在准备时并没有遇到困难，但工作量很大。他说，有关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导游很多，但涉及政治迫害题目的导游在莫斯科仅有2-3人。帕维尔说，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的克米共和国也有同苏共政权政治迫害有关的参观旅游项目，但克米共和国的项目主要讲述的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历史，因为克米地区曾经拥有很大的古拉格集中营。负责参观游览项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研究人员帕里瓦诺娃说，这个名叫红色恐怖地形图的项目他们从2013年起开始做，参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了研讨会、实地考察、 开办网页以及印制这个题目的旅游地图等等。参观活动每个月举办两三次，人们可以在纪念碑组织的网上报名。此外，他们还特别为莫斯科的中小学校举办类似的活动。帕里瓦诺娃说，通过果戈里林荫大道的参观，人们可以感受到苏共政权执政之后莫斯科城市风貌的变化，以及这个政权当时都做了什么和曾经想做什么。帕里瓦诺娃说，由于需求很大，他们正在考虑扩大活动的范围，甚至推出英文导游服务，但是他们人手和资源有限，目前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活动继续办下去。帕里瓦诺娃说，在莫斯科的许多外国媒体的记者也纷纷参加活动，参加者来自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阶层。帕里瓦诺娃说，唯一不参加活动的就是国家官员，他们对莫斯科当年的红色恐怖不感兴趣，但有一个例外，一名高级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但是他不是俄罗斯的官员，而是瑞典驻俄罗斯的大使。俄罗斯旅游署领导人萨甫诺夫说，有关斯大林政治迫害和古拉格集中营题目的参观旅游项目全国没有统一的计划，但是俄罗斯的马加丹州特别推出了古拉格集中营题目的旅游项目。萨夫诺夫说，我们认为类似的项目非常有意思，除了马加丹之外，其他的地区可能也在实施类似的项目，这会引起俄罗斯人和来俄罗斯的外国游客的极大兴趣。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不但数量不断增多，而且以喜欢参观同苏联历史以及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系的景点而闻名。俄罗斯更专门推出红色旅游项目，主要吸引中国游客。但纪念碑人权组织的帕里瓦诺娃说，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他们非常欢迎来莫斯科的外国游客也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шла 17-я, потом 23-я, чтобы человек не понимал, в какой части здания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И кроме того, стены камер ещ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укрепили, сделали толстыми по одной простой причине, чтобы не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юремным телеграфом. Наверху должна была быть высотой около 100 метров. Указательный палец Ленина должен был быть длиной около 4 метров.
Но к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 разу, э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торым не интересна топография террора в Москве. Но од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чиновник у нас был н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а шведский. Посол Швеции в России пришла к нам на экскурсию. Вот.
Мы считаем ег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м. Но в каких-то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наверное, тоже их можно 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 Это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и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